来，各位，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11月29号礼拜一早上8:30。大家早安，我是邱廷浩哦。市场上最为关注的就是礼拜五新冠的变种病毒株啊，叫做 Omicron， 是不是啊？令全球股市哦闻之色变哦。不过，其实摔最重的还是我们最为关注哦过去的原油价格。原油价格在周五重跌了13%哦。布兰特原油甚至跌破了70美元的大关，所以通膨瞬间没了，投资朋友，今年在11月以及12月份哦，这个通膨率的一个高升有没有可能提前呢？我们本来是预计在明年第一季有见顶的迹象嘛，有没有可能提早在今年第四季？能源价格的走跌就导致通膨见顶了呢，这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哦。那礼拜五不止原油啦，港股跌了 2.67%， 日股也跌了 2.7% 哦。那么随之而来的是欧股重跌 4% 哦。那随着亚洲股市、欧洲股市的大崩跌之后，美国股市也遭到了大屠杀。主要还是集中在航空以及邮轮概念股啦。道琼盘中是一度有跌到超过1000点的，那最终是收黑接近900点啦，创下了今年以来最惨的单日表现哦。标普500指数跌幅则是接近2%哦。其实美国股市在礼拜五从指数面来做观察的话，摔最重的其实是中小型的罗素2000哦，而且是放量重跌哦，5% 哦。这是1941年罗素2000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哦。那其实最为明显的，我们从恐慌指标恐慌指数 VIX 来做一些观察哦。礼拜五恐慌指数是飙涨了50%哦，而且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十阳线哦，也就代表着上方它并没有留下任何的上影线，也就是说上方的整体的卖压力道似乎即使在尾盘都还没有一个明显的压回的状态哦。所以全球资产价格除了债市因为跟股市产生了一定的轮动关系之外，债券价格产生了大涨，基本上不管是各国的股市还是比特币都落入了一个相对大的一个修正格局当中，市场资金主要目前就往美元以及日元的方向来做避险，那最终结果来看，上礼拜纳指是重跌了 3.52%，道指呢下跌了 1.97% 哦，标普500指数则是收跌 2.27% 哦。不过现在看道琼电子盘似乎有一些小幅反弹的一个迹象啦。不过礼拜五台北股市电子盘还是跌了200多点哦。也就是说今天即使美国股市似乎有一点反弹的迹象开始出现，但是台北股市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系统单的一个卖压。其实我们从过去从1990年代到2021年，如果把标普500指数不是标普500指数啦，是标普500的 VIX 指数来做回推的话，各位可以发现现在这个标普这个VIX 大涨了54%哦，从1990年代以来是排名第四的也就是说礼拜五的单日的波动度其实是真的比较高一点点的。那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目前具体这一次的新冠病毒它的新毒株到底对我们实质的影响为何，而这一波的修正又大概会维持多久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是一样跟 Delta阿法都是从南非开始传出来了，我们这个病毒株叫做 B1.1.529 是吧？不过如果你细看资料会发现这一次南非的新变种病毒株到目前为止真正的扩散的一个速度以及它的人口数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多到现在连1000例都不到只是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新的变异的一个病毒，加上现在所有感染的人几乎也都是轻症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其实2-3个月已经有跟各位推断就是说虽然我们看到有很多打过2剂疫苗的民众仍然感染了 Delta 病毒但是很明显这个轻症率是比较显著一点点的那么只要整个医疗体系没有因为重症率的提升而崩溃的话，那基本上 就算再感染，对于实体经济影响再封城的可能性其实是不高的哦。那么我们比较关注的是欧盟这一次所采取的封城动作会不会扩散到主要几个经济体当中？德国到现在还没有很明显的封城措施嘛，所以值得我们多做一些留意啦。那另外一点，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关于美国公债价格的大涨，主要来自于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的一个走跌啦虽然现在还是保持着一个多头氛围啦，但是明显呢，大量的资金已经流入到美债进行避险了。那基本上随着美债殖利率的一个走低其实也暗示着一点，就是市场上因为这一次的新病毒株似乎把联准会的升息步调降低了预期。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迹象这张图表显示的是在明年年底联准会升息市场的一个预期性我们看到0-0.25%讲的就是目前联准会的基准利率状态那在一个月前是3.8%，那一周前是3.7%在一天前已经上升到5.6%也就是说市场是有开始认为因为这一次的新病毒株逼迫着联准会必须把手上的宽松政策维持的相对来得更久那么即使升息2码到3码我们看到整体的一个比例图也因为新病毒株的一个发生使得市场上对于升息的预期其实大大的减低当中这对联准会不一定是好事因为联准会在事前已经做了大量的充分沟通试图让市场认为明年年底升息2码到3码的可能性是很高的，但是市场现在调低预期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实质美国四大指数在礼拜五的表现道琼指数下跌了905点，2.53%，是在34,899点贯破了所有均线那留了一点小小的下影线有一点买盘的力道出现那么标普500指数其实才刚跌破月线而已也就是本轮拉的乖离是比较大的下跌106.84点，2.27%，收在4594点纳指的部分下跌353点下跌2.23%，收在15491点纳指的一个部分也是收在一个相对高乖离的区间，还没有跌破所有均线费城半导体指数甚至是收在月线之上下跌112.9点，2.92%，收在3757点所以各位看到，虽然美国股市好像跌幅很重哇，道琼跌1000点但是其实如果从科技股的动能来看的话，它仍然还在一个相对高乖离往下拉的一个区间而已所以我跟观众朋友讲过说，这种跌法不太可能一连串的就这样子跌下去为什么？因为这个牛市氛围太明显了，它势必必须要有一些支撑反弹之后再下杀就形成一个类似小 N 头，然后右肩比左肩还要来得低这样的一个形态是比较有利于空头趋势的一个形成的。毕竟你这么快的跌下去中长期均线会给你一个很明显的实质的支撑力道所以投资朋友也反而要注意一下就是说一旦股票市场上涨的时候，这个很多投资朋友长期追踪我们的都知道说我不太喜欢在股票市场上涨的时候来进行建仓。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反弹从惯性逻辑来看，牛市有牛市的反弹，牛市有牛市的走法这个熊市有熊市的走法牛市叫做底底高嘛头头高嘛就是每一次的头部每一次的创高都要比前一次还要来得高，每一次的底部要比前一次的底部还要来得高嘛那空头趋势呢，讲的就是要头头低，底底低嘛。也就是说，每一次的反弹，只要确保比上一次的高点还要来得低，那这个时候其实它就慢慢进入了一个中期的一个修正格局当中。所以反而我们做周期投资是只看它的跌幅，只看它的乖离，而不看它是否有支撑。各位懂意思吗？我不会看它好像有反弹，似乎有一些买盘力道出现之后，我就全力的做多。我不会等到有实质支撑线开始出现才来进行建仓，一定是怎么样？时间到了就建，机器到了就建。OK， 好，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那美国股市真的要崩盘了吗？这个 Omicron 它的变种病毒真的有这么恐怖吗？从股指的表现来看，尤其是从 VIX 来看，上涨了54%，当然是恐怖，历史第四 大的单日的涨幅哦，这样的飙升的确有一点过度了。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哦，去年哦二月份疫情最恐慌的时候哦，当时的恐慌指数是上涨多少？46.5%。现在真的有比去年疫情刚爆发还要来的恐慌吗？好像并不对哦。而且哦，如果从最新的数据，我们刚才提到过，这一次的最新的病毒株哦，大概是从11月中旬开始传出来而已哦，也不过经历两三个礼拜而已哦。那南非那边哦，总共也才77个确诊的病例哦。如果你把其他国家都算出来哦，可能真实已经明显是知道是这一次病毒株所感染的，还不到100例。哦，对不对？那当然呢，不确定的可能加起来零零总总可能可以到500、600，对不对？但当前哦，你看到各个国家对于疫情的把控是有非常充分的准备的哦，疫苗公司也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调整哦，所以你怎么看呢，都有一点，虽然这样子讲不太可能哦，就是说不可能拜登为了要打压目前的原油价格而故意使得这项消息十分的恐慌，但是有一种哦，就是全球好像是为了要统一打击通膨，那因为供给链的问题，短时间内 OPEC 不愿意这个增产来解决，所以直接从需求面来进行打击。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迹象哦，是西德州原油价格哦，在礼拜五大跌了10.24美元哦，重跌是3.1%哦，收在68块每桶哦，布兰特原油价格哦也是收在72块每桶哦，下跌9.5美元哦，这个是从去年当时的原油崩盘以来哦，最大的单日的跌幅哦。哦，那我们也很清楚嘛，这种跌法那一定有弹的啦哦，这种跌法跌太凶了，所以一定会有适度的一个弹幅。但是我们仔细来想的话，当前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这么的严重哦，这么的严重哦，原油价格的暴跌哦，几乎可以确保哦。哦，假设明年供给链的问题真的能够化解的话，搞不好今年第四季通膨就见顶了。哦，真的很有可能哦。哦，我们加上哦，今年这个月中的时候，当时美国不是释放了6000万桶的原油储备吗？它的当时的用意就是要打架当时的高油价，结果当天油价不仅没跌，对不对？还暴涨了2天。哦，当时原油价格做了微幅度的反弹嘛，我们看线图哦。哦，当时原油价格在11月中旬的时候，是不是还做了微幅的反弹？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利空进出嘛。哦，那下这个礼拜还有 OPEC 的会议哦，这几乎其实让 OPEC 根本就不可能会有任何实质增产的计划。哦，所以各位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一个迹象哦，就是美国在打压通膨上哦，神来一笔啊，几乎确保了目前的通膨啊，正式的进入了一个下行的区间。假设这个疫情的阴霾再维持一阵子啊，这个原油价格势必会有一些明显的打击的。所以你说通膨跟目前原油价格引爆的这个就是新病毒株引爆的原油价格的崩跌有没有关系？你说完全没关系？我是不太相信的哦。啊，而且制造恐慌的套路哦，感觉总是惊人的相似。怎么说呢？啊，你想想看哦。就是说大部分的病毒出来这个全球的分工是这样的，就是南非呢他就负责声称发现了传染性更强哦，更恐怖的新病毒株，英国负责去吹哨，然后制造全球的恐慌，然后开始传播，然后让欧洲充满着阴霾，那美国呢负责趁机卖疫苗，哎，感觉全球就是走这种步调，你知道吗？所以哦，本周二哦是美国的零售销售数据哦，它会把过去一周哦尤其是整个美国在感恩节之间哦所进行的一个销售数据来做一个统整哦，只要再加上一个不好的数据啊，很容易就形成了一个相对中期的修正期。那我们反而啊，要学会掌握这种短期的市场恐慌，按照着周期以及基期来进行适度的建仓，提供观众朋友做一些思维和想象啊。所以提供到这边就是想跟各位讲啊，我们每天早上直播啊，就是尝试着从各种市场价格的背后来看到真实经济逻辑的真相啊。我以前听过我一位大学导师的话，他说你不要看你这种西方的思维哦，哇，打压通膨啊，原油价格跌就可以了，不要觉得这种西方思维看起来傻傻的哦。就以前我们听过一个故事嘛，叫做怎么把大象装到冰箱，那西方人的反应就是 拆解这个问题嘛，第一步就是打开冰箱，第二步把大象装进去，第三就把冰箱门关起来。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很白痴的回答，但是好处就是一个大问题，它变成了拆解成很多的小问题，就可以聚焦到关键的控制点。所以你会发现很多西方的政策，它的逻辑其实相对我们所认知的这种需要人情啊，需要各种安抚的这种政策的方式啊，相对来的更加的粗暴啊，对不对？我觉得蛮有趣的啦。那至于后续的讯息哦，如何解读这种新病毒株对于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行情的影响，我们还是持续的在我们接下来12月24号礼拜五晚上8点的听友会来持续跟各位做一些追踪哦。我们会好好的检讨一下，在今年我们所进行的建仓标准有没有任何失误的地方。我们本年度因为贪婪指数就是市场的情绪其实相对比较悲观一点点哦，所以我们建仓的频率和步调还有节奏，其实相对于我认为相对于去年年底的时候是比较多一点点的啊，是比较多一点点的。那要仔细思考一下，就是说按照基期指标有没有哪些行情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些留意的，或者说现在原物料价格开始呈现了一个相对大的回档，这个时候还可以做多原物料吗？还是说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在经济复苏周期，股票的吸引力是比原物料还要来得大呢？好，这个要持续来跟各位做一些追踪和留意。如果投资朋友有任何的兴趣，尤其是我们会员朋友的话就不用报名了，直接到时候准时来跟我们线上直播进行互动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是想要单次收听这一次听友会的投资朋友，也欢迎你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底下的这个会员网站的连结来做一些思考那具体的资产部位的变化，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在我们会员专区里头的资产部位变化里头来跟各位随时来做一些留意以及想法啦就是说行情的变化总是十分之快速的，但是我们作为周期投资者就是看到点就要出奇但是不要被市场上的消息给混乱或者打乱自己投入资金的一个步调提供给观众朋友好，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关于资产行情的追踪之外我们本周我会有几项消息到时候来跟各位做一些追踪首先是礼拜五美国劳工部会公布11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那么市场的预期是11月份的新增非农就业数据会将达50万人虽然比前个月的 53.1 万人稍微放缓但是总比八月份、九月份的数据好很多。所以维持50万的就业增长速度还是一个不错的表现。但是我们要仔细去思考一下如果只要这个数据稍微不如预期就会加重目前美国股市的一个修正情绪另外一点是礼拜四OPEC 会召开部长级的会议那现在根据彭博社的报道来看为了因应这一次新病毒株可能带来的原油价格的下跌风险沙烏地阿拉伯是已经提前在这次会议当中就提出暂时放弃2022年1月份每日生产40万桶原定的计划。观众朋友，这个讯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当时所针对明年第一季原油价格的供给的以及需求反转就是预估在明年第一季当时我们按照OPEC 和 EIA 全球原油生产商的一个步调来看预估是在明年第一季供给会首度的在本轮生产周期超越需求，但是他现在决定明年增产的计划结束了，那我们就要重新来进行一些回推了。到底这个产能周期在明年第一季到底会不会有一个明显的供给与需求链的一个转捩点这值得我们特别做一些留意那加上这个礼拜一就今天晚上伊朗的核谈判的一个协议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那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迹象就是说奥地利现在在封国他们到底怎么开的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可能是线上开会那不管如何我们还是持续的来观察一下这一次全球经济数据在本周出炉的一个报告，以此来跟我们的原油能源价格来做一些衡量了。其实我觉得市场上最好衡量市场利空的市场其实是中国市场。怎么说呢？这张图表是我当时在看联总会的金融稳定报告当中特别揭露出来的。这张图表是 MSCI 中国的股价指数各位可以看到其实中国股市从过去历年来看它利多不一定反映，但是利空是市场全球市场几乎100%一定会反映的 重要的经济体哦。那我们知道哦，中国股市哦，大概每两到三年呢，就会有很明显大幅度的一个修正期哦。最近的一次是监管力道所造成股价的下跌哦，上一次是 COVID-19， 再上一次是18年底的美中贸易战，然后是15年的上证股灾，11年的欧债危机，08年的金融海啸哦。所以按照市场的一个周期来看哦，我觉得未来我们针对中国股市在这一次新毒株变种的一个情况底下，它的下杀力道会多明显？反而哦，我对于过去几个月对于中国市场的一个悲观态度，有一点感觉要有点趋缓的对象，就是有一点没那么悲观了哦，有一点没那么悲观的，可能是因为做周期投资做久的习惯哦，就是每当我会注意到一个市场哦，或者注意到一档股票啊，通常就是真的很便宜的时候。啊，那忍不住想要捡便宜的，所以到时候我们会跟各位来仔细思考一下这一次中国市场哦所遭受的，不管是经济实质力道的下滑，还是在限电碳中和背景下啊产能的一个衰退哦，以及在这一次监管力道对于房地产部门的一个下滑底下，值得我们多做一些的留意，或者说会不会反而投资浮现了一些可以价值投资的一个时间点呢？值得我们多做些观察。好，8:51哦，我马上回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在礼拜五的表现哦。礼拜五哦是重挫了284点的哦，一周以来哦是下挫了448点。那我跟各位讲过哦，这个台北股市的下跌格局跟美国股市一样哦，就一定会有一波。如果它要形成一个空头趋势，它至少要有一波小幅度的反弹，形成类似N 头的一个迹象再下弯哦，这样的一个下跌力道才会比较明显哦。那目前来看呢，今天到时候开盘哦，一定会有一些卖压，但是因为小道正在反弹哦，所以可能台北股市今天的卖压力道反而可能不会如我们在礼拜五电子盘所看到如此之庞大。那反而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台北股市哦，今天如果是开低走高之后啊，随后如果再出现下压的趋势哦，那么这个头部又要重新的形成了哦，所以今天会看一下是否会挑战半年线和季线的一个支撑呢？我觉得今天挑战半年线的可能性是很高，但是季线也许会有一个比较明显收稳的态势哦。那根据过去一周哦，外资卖超最大的金额哦，分别是台积电哦97亿元哦，联电51亿元哦，鸿海48亿元，华航、富邦金、国泰金哦，卖超的幅度相对来的都比较大哦。虽然从张数来看啊，像是中石化、瑞轩、南亚科、玉山金哦，但是这是因为股价比较便宜，所以卖的张数比较多哦。外资在过去一周哦，仍然哦是以目前市场上最主流的全资股作为主要的一个开刀对象哦。那么整个台积电哦，在今天应该会很顺势的跌破所有均线啦，所以按照菜市场计期投资法哦，这个的确是有一点便宜价的一个味道在啊，对不对？提供观众朋友做一些思考和借鉴啊。我们曾经呢在宏观报告当中，我有跟各位提过说，这一次台北股市第四季年增率、经济出口订单看似有一点衰减的一个味道哦，是不是符合一个建仓位机哦？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重新回顾看一下我们当时宏观报告，我们有非常具体的投资想法和建议哦，可以帮助你理解目前整个台北股市哦实质的经济状况哦。其实现在台北股市哦，你会发现今年的这种台币的走升格局哦，即使是非常强劲的在年初，还是没有太多的企业。你看前几年台币一升值，很多出口商就受不了，对不对？很多出口商就完全受不了啊，台币升值那怎么办呢？但是你看到从过去几年来看这个台商基本上如果是劳动力产业的，大部分都已经西进或者到东南亚去找寻更廉价的生产基地哦。那这是台湾代工业的一个宿命哦。那当时很多人会笑说，台湾的产业就是毛三到四嘛，对不对？就毛利率就是3%到4%啊，做这种代工产业哦。但是哦，你会发现哦，现在哦，即使整个台币哦，在过去一年哦，升值力度这么真明显，外资对于台北股市哦，持续的呈现卖超啊，持续的把市场上的一个资金给赎回哦。但是哦，你会发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迹象哦，是在过去一年当中哦，台币升值已经超过了10%哦，超过10%哦。但是哦，没什么半导体厂在喊这个 汇率的问题哦，使得出口的一个订单呐、大幅度的一个衰减呢，也就代表着全球的基本面的需求和台湾呢、已经正式脱离这种茅山道士的一个窘境了、其实是非常实质相关的、所以反而、现在握有一些具有实质企业的这些增长的企业、反而从中长期来看呢、有任何的下修时间点呢、其实相对建仓是蛮划算的一个时机的啊、以前我跟各位讲过一个故事嘛，就是巴菲特曾经被问过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那巴菲特没有正面回答嘛，他就反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可以买进一个同学10%的股份，就是说你只要出一次钱，他后半辈子所有的收入的10%都归你，那你会选择哪一个同学呢？好，有些人会选择选最聪明的，对不对？好啊，选精力最充沛的、最认真的啊，还官二代。富二代资产股嘛，对不对？其实、你只要认真思考、你可能会选择那个你最有认同感的、最有领导才能的那个人，就是最能够实现他人利益、的那种人、就是那种一看就知道、他一定是组长的 那种人，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去思考一点，就是说在投资一档股票的时候、它最实质、跟你的 认同感、是哪里最为相似，值得我们多做一些观察哦。咻咻旺说：“好险有浩哥及时解读的每日直播，就算错过，隔天也马上可以跟上浩哥啊！谢谢谢谢谢谢。OK， 好，我们看一下投资朋友哪几个问题。我们今天讯息比较多一点点啊，主要是在礼拜一的时间呢、帮助各位、做一个新闻时事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追踪啦，这样的一个追踪啊，是帮助各位可以快速的了解市场的情况。其实我们礼拜一哦，本身聊的都是比较散的，聊的比较闲的、因为过去几周没什么必要的建仓点位嘛，对不对？加上过去几周啊，其实这个每天就是涨50点、涨70点这样子哦。那么随着市场的波动度比较来的大，我们今天就稍微多聊一些对于股市行情的看法。OK， 这小旺说发财是命。赔钱是自己惹的祸，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我们礼拜五的时候，我曾经发过一个图嘛，叫做什么叫做长牛吉熊啊？我们在过去哦，即使在九月中旬哦，原油价格呈现了大幅度的反弹哦，我们当时哦，仍然不建议投资者对于原物料行情有过多的看法，甚至我们早在今年第二季、第三季听友会的时候，就已经对原物料价格的一个看法稍微比较保守一点点了哦。那这个原油价格再度展现什么叫做缓牛急熊哦，观众朋友你看哦，这张图表是布兰特原油价格哦。从当时的九月开始展开新一波的多头哦，你看涨了多久啊？涨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啊，涨了三个月啊，一天呐、把三个月的涨幅给吃掉啊。所以为什么我永远只买跌不买涨啊？这就是原因，这就是原因。以前被套太多次了，永远避不开哦。你说我没有设停损吗？我当然有设停损啊。可是我当天开盘就已经跌到这个位置了，我要怎么停损呢、对不对、所以哦，我以前跟高朋友讲说，我很多后来的部位哦，真的赚钱哦，都不是因为懂得停损，是因为不停损凹单啊，变成纯股族。后来发现这个长期的资本利得、反而会有一个相对不错的一个表现，对不对哈、好，所以投资是这样子哦，两分靠努力。8分哦，靠决策哦，好的投资哦，决策占了投资人生的重要的部分哦，所以2分靠努力，8分靠决策哦，但总分是100分嘛，90分是靠本金啊，对不对？所以有个富爸爸还是很重要的，是这样子吗？没有啦其实资金100亿跟资金100万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永远就是按照着比例来进行投资，对不对？所以。这个没有说什么本多终胜，本多它的比例控管不好，一样被套，好吧，一样被套啊。OK， 我们再看一下投资朋友的几个想法。OK， 这个之夜说，怎么感觉是病毒阴谋论，然后被你突破盲肠了？我觉得反而不太可能了。我对于这个世界啊，总是充满着美好的想象啊。你说真的，因为全球政府为了打压通膨？那就要为了要就是散播这种病毒的一个恐慌言论哦，这很奇怪哦。你要想看哦，你如果不是从供给扩增来进行着手，而是进行需求面的打击，那么你未来的副作用就是经济数据一定难看嘛？为什么？没有通膨，通缩难道会比通膨更好吗？就算没通缩， 那么如果造成了经济数据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一个下滑，那对于政府又是好事嘛？所以拜登是两头烧啊，通膨很高，经济消费数据也在走下滑。那你会好奇啊，经济数据下滑，那怎么可能通膨还走高呢？就是因为供给链所引发的问题嘛。那你想要解决这个供给链的问题，你居然是打击需求，那更奇怪了。哦，这有时候我们要看到它背后的一个想法，我不太认为这是阴谋论啊。为什么？那拜登的中期选举明年就要到了啊，那你通膨抑制住了，那市场上不愿意消费，那还是一样的窘境嘛。哦，所以哦，这其实我认为最终还是要从供给链来进行着手会比较恰当哦。OK， 好，这个泽维说跟浩哥想的完全一样，其实就是顺势利用利空下杀，这也是没错。不过各位也要知道了，这是原油市场的一个走跌哦，它很大程度是因为保证金全断头了，要不然怎么可能原油价格一天跌13%？哦，那一定是杀得太重啊，所有杠杆全爆了才会这样子嘛。哦，所以这种杠杆的爆发，它一定反弹，一定有现货型买盘的一个涌进哦。但是这个反弹涌进不代表就是说它回到一个多头格局，就是说它一定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反弹，所以就算被套的观众朋友，如果是动能投资者，那未来几个交易日还是有一些解套的一个空间在啦。 OK， 这个 Dana Shan 说，浩哥在聊天室比在电视里面看起来帅太多，下一次上电视妆要打厚一点点。哦，我天生丽质嘛，因为我们这个摄像头有美颜啦，我们小编调的，对不对？所以有时候看起来嘴唇比较红润一点点啊，这千万不要觉得我是我的樱桃小嘴，纯粹就是这个视讯这个设备不错。好，台北股市开盘了，下跌131点，估计今天量能其实不大哦，2500多亿哦，说在17237哦，所以还是有一些系统单的一个卖压力道出现啊。那台北股市在今天跌完之后啊，在未来啊2到3个交易日哦，正常来讲哦，必须要有一些反弹啊，不可能空头趋势一路跌下去不反弹的。但是这个反弹啊，如果你认为是100%的支撑，那你反而就要小心哦。啊，按照目前的市场氛围来看啊，至少如果从美国股市啊这一种系统单的一个卖压力道啊，它一定啊要有一些至少1到2周的卖压情绪稍微的宣泄完之后哦，才会有一个明显的多头力道的一个产生。当然哦，这种急跌必定有反弹，但这个反弹到底是回升还是仅仅就是反弹呢？这值得我们多做一些留意和观察啊！提供给观众朋友，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祝各位看盘顺利，操盘愉快！我们就明天早上8点半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